很高兴今天早上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或者说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心路历程。不过在讲这些之前呢，我先有一个 comment。 我觉得刚刚听牧师在唱歌，声音洪亮，应该多请他独唱才对。很好很好。我知道今天是特别为着餐馆来的朋友所预备的，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位是在餐馆里面做事的，或是自己的先生或配偶是在餐馆里面做事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或餐馆退休的，好好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那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很忙的 ，OK。今天大概很多都要上班吧？有多少位10点钟之前就要走的？告诉我，不要怕，不好意思 ，OK。那我尽量在10点钟我就差不多了 ，OK。我不要担心大家，对不对？要不然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像热锅上的蚂蚁，讲什么都没有用了 ，OK。好，那跟着来，我想。如果昨天晚上有来参加这个布道会的话，大概已经听过我介绍了哈，那没有关系，你们的耳朵就塞住就不要听了。我想有一些还不知道我是谁，我的名字呢叫什么还知道吗？周伟天，周公的周，伟大伟，增添的添，或添丁的添， OK， 周伟天。那我自己呢，你听我的口音，我是从哪里来的？香港，所以我是讲广东国语。那我原先，我昨天晚上我还担心大家可能听不懂广东国语，不过后来才发现，哇，原来这两个教会的话，广东人很多的嘞。OK， 那他们跟我讲，广东国语不是问题，我们都很会听。那我希望有一些是可能从福州来的朋友们，我希望也要能够习惯我这个广东国语，没有问题。那我在香港长大，那我在念完书之后，我就去到台湾。去念书，念完书之后呢，我就是大学毕业了，我就跟着来，就很多当年的留学生一样，就来到美国，就念书，我是念电机跟念电脑方面的，毕业之后呢，就做事了，从事这个高科技方面的研究发展工作，不过呢，在这段时间做了差不多20几年吧，然后曾给我有一个感动，所以我呢，就放下了我这个高科技的工作，我就全时间去念神学院，开始就做了。念完神学院之后，就去牧会，就做牧师了。2年前，神给我一个新的带领，我就离开了教会，不再做牧养教会的专门的工作，开了一个新的事工，叫恩道无疆，就是神恩惠的道，他能够怎么样改造我们，建造我们。神的道没有疆界，没有种族的差别，神的话语能够感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直到我们的人生。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很多不同的教会里面去讲道，做培训方面的工作。这个只是我简单的个人的一个介绍，我就是这样子。那很多人在讲说，宗教是什么呢？精神的鸦片。宗教是给弱者还有碰到困难的人的一个止痛药， OK， 帮助他们精神有些寄托但是呢，我们这些意志比较坚强的人， OK， 我们这些生活比较有章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些人的话，我们不需要信奉这些宗教的事情，包括基督教在内，对不对？所以呢，是啊，某种程度是，你可能常常呢听到有人讲论基督教信耶稣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听到那些人讲的见证，哎呀，我生病很重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来到美国了，无亲无故，对不对？来到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告诉我耶稣，可以帮助我面对前面各种的困难。这些是不是真实的见证呢？是。主耶稣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我们力量面对各种的挑战困难？绝对是。当你人生觉得绝望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看到新的希望。 我们无论过去是怎么样，他能够给我们新的人生。不过但是有一个问题要问，如果你已经一生平顺的，还是蛮幸福的，那这样的人会不会信耶稣呢？这样的人需不需要相信耶稣呢？如果都已经蛮幸福了，又很满足了，那信这个基督教能够给你加添什么？需要花这些时间心思去想这些问题吗？需要吗？那所以我今天可能跟大家讲一个不一样的题目，一个不一样的见证。一个一生平顺的人需要耶稣吗？那当然我的答案是什么？需要，需要。那为什么需要？我讲的不算数，对不对？我们今天是讲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权威是圣经，我们当然就是根据圣经啊，看圣经怎么讲了。你有带圣经吗？我知道有一些有，我不知道。我原来想说哈，大概二三十位，我们就围着一个圆圈，闲话家常。我没有想到那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很好。那我知道，可能你有一些没有带圣经，不没有关系，你就听我读这一段圣经，好吧？然后我就慢慢去解释给你们听。这一段的圣经是在哪里呢？是在诗篇里面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可能你从来没有念过。不过这一篇诗篇呢，很有趣的一篇诗篇，很有意思的诗篇。讲到什么呢？他讲到人存在的目的，他讲到人生的意义，他讲到人生的人的地位跟人的价值。如果你有的话，我们翻出来一起念这段经文好不好？诗篇第八篇。我没有想到，如果有想到的话，我就说请大家可以打出来。是不是有弟兄在准备了帮我忙啊？我就等一下他了，好不好？这样大家可以一起看更好。这个是科技的好处，对不对？一讲呢就可以回应了，上网就可以 download 这个圣经，对不对？这下载就可以打出来。有时候有故障，了解了解。你们这里的这个设备可以连到 internet 吗？可以啊？不可以啊？那没有关系。对对对。但是你们这个圣经是怎么样呢？是在电脑里面？是他个人的。
OK，
好，谢谢谢谢。好，我们等一下。好好好好。不过还有一点要求，字要大一点，我这个老花眼看不到。可以再大一点吗？啊，都有吗？这个网址是在哪里？可以吗？啊？对，八篇，第八篇，是。是这一篇，没有错。或可以 cut and paste 到 Word， 然后再给他。那大家趁这个机会养养神，待会讲得很长的 ，OK。 以吗？或我先念一遍给大家听，好吧？有的跟我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那我想呢，我们在等他的时候，我也就慢慢在讲这段的经文。那如果你看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篇诗的一点背景，作者是谁的话，你看什么？这个有提示吗？有，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句子，就讲到了作者是谁啊？是大卫。大卫是何许人也啊？大卫是一个小的时候是牧羊人，后来呢是以色列王国的一个王。在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那这个诗篇是一首歌，他要交给那个领长。领长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诗班班长。OK， 就交给他，就让诗班将这条诗、这篇诗唱出来的。哦，他这个诗很有趣的是前后会对应的，在第一节的第一句的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呢，在最后一句又怎么样呢？最后一节同样也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何其美。那所以他的重点是要讲什么？神的名字很美。那他是不是就是讲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以色列人专门称呼他们的神的这个名字？哦，好漂亮啊！哦，您的名字叫 Isabella， 哦，好高贵，像一个贵族女人的名字，或者说什么名字我们觉得很羡慕。哦，不，在以色列人来讲，那个名字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这个人，代表这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描述这个人的性格，描述这个人的成就。所以当诗人大卫他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的时候，他讲到什么？耶和华你这位神，哦，了不起啊！不只是了不起，很伟大，而且很荣美，很荣美。那从什么角度看到耶和华这个神是很荣美呢？而在第一节的下半节他就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第二节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第一件事情，他怎么看到耶和华神这个神很伟大啊，很了不起啊。哦，在第一节的下半节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哦，原来从天这个天空蓝天白云，从这个星空里面，哦，你可以看到神的伟大，你看到神的慈爱，你可以看到神的信实。怎么说呢？昨天晚上我在讲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个见证啊，对不对？什么是神所创造的星宿里面有哪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神的信实、神的荣耀呢、神的伟大呢？哦，太阳啊，对不对？太阳每一天怎么样啊？从东方升起来，然后呢绕一圈从西边就下去了。哎，他有没有偷懒的？有没有有一天不出来的？那有时候不是没出来，只是有阴云盖住他而已，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证明是什么呢？ 神是很信实的，造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这样做。哎，可不可以看出来神的慈爱啊？是啊，没有太阳，我们还能够活吗？对不对？每一天就是按时候，就是这样出来，就这样结束，一天一天的这样做，年过一年就是这样。同时，不只是个样子，哎，它的光跟热从来没有减少过的，对不对？不简单呐、啊，不简单，是看到神的大能，神有这样的安排，也看到他的智慧。是啊，当你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哦，你看到神的荣耀。那不只是这样子哦，他看到另外一方面很奇妙的事情，是在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的这一节比较难解一点。OK， 不，我会好好跟你们讲讲解，好不好？来，我们念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哦，他讲到什么？这里有两种人，哪两种人？除了神以外 ，OK， 哪两种人？一个是敌人，另外呢，一种是婴孩和吃奶的。OK， 先讲敌人。那这个讲到的敌人是指什么敌人？是那个私人自己的敌人吗？还是神的敌人？应该是神的敌人。OK， 来，这是讲到神的敌人。啊，神有什么敌人呢？怎么样的人是神的敌人？第一个是魔鬼撒旦啊，对不对？我们知道是神头号的敌人。不，还有另外地上面有很多不信神的啊，不信神的就罢了，可能会怎么样？会嘲笑、讥笑神的，可能也会怎么样做一些事情抵挡神的，诋毁那些信奉神的人啊，那些都是神的敌人。那个婴孩和吃奶的呢，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婴孩能够做什么？还有这个吃奶的，我们都知道，用现代的英文讲的话，就是 toddler， 可能是 terrible two， 就是那个两三岁的孩子。OK， 那这些婴孩或两三岁的孩子能够做什么啊？强壮吗？那表示说他们软弱，对不对？那这样的弱小又不能独立的，但是面对强敌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有能力打败强敌吗？当然没有办法。不但是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透过这些用婴孩跟吃奶的这些孩子的这个形象所代表的这些软弱的人，去建立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能力，去打败神的仇敌。哦，这个了不起啊！哎，这个不平凡。那你可能说，哎，周牧师，有这样的事情吗？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故事吗？神透过软弱的人打败神的强敌吗？有没有啊？有这样的故事。还记得，如果你圣经熟的，你可能就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大卫本身个人的故事。那所以讲这句话的话，不是大卫，这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是在讲他自己的故事，他自己的经历。有一次大卫年轻的时候，非利士人啊，就是以色列人的头号的敌人啊，那个时候来攻打他们。哦，他们那个时候很厉害啊，有一个什么巨人的战士，叫什么名字呢？哥利亚。哥利亚有多厉害啊？哦，他身高9尺，是巨人啊，不得了，对不对啊？他不是笨笨的那种巨人， OK， 他是骁勇善战的这个巨人。哦，那个时候跟那个以色列的军队在喊战啊，喊阵，就说，嘿，你们派一个人出来跟我打啊，大家不用说互相厮杀了，我们就一对一，谁赢的是谁赢啊。同时在他的口中一直咒骂以色列的神，哎，他算什么，他是没用的啦。 OK， 以色列人敢不敢跟他打？不敢。不，但是大卫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少年人，对不对？有没有打战的经验？没有，对不对？但是他听到这个巨人哇在羞辱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挺身而出， 那那个时候他们的军队他们的王扫罗就说，我给你一个盔甲去穿上吧，对不对？那你一样好的作战啊。哎，但是怎么样，有没有穿上啊？没有，太大了，穿不进去。 OK， 那给你一把刀啊，没用，他不 也不常用，他就怎么样，就这样子去溪水旁边就拿了几块圆的石子，对不对？就用那个甩石的机旋，就是弹弓。 OK， 就上场去迎战这个哥利亚，结果怎么样，就用这个甩石机旋的这个东西这样一弹，哦，就将这个哥利亚打死。嘿，是啊，是啊，这句话不是凭空讲的，大卫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以他当时候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相对来讲软弱无力的一个少年人，打败了一个能征惯战的一个巨人的战士，哦，那个是不简单，奇妙啊！是啊，这个是人间的奇事。好了，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三跟第四节要讲到什么了？所以在前面就已经描述了一幅图画，天空里面的星宿，对不对？跟软弱的人。那继续第三、第四节讲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好吧？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哎，在这里又在比较了，对不对？第三节跟第四节比较哪两样事情？天上面的星宿，然后跟着来呢，地上面的人，那比起来怎么样？哪一个比较行呢？哪一个更比较庞大啊？哪一个存在的比较久啊？当然是天上面的星宿啦，对不对？人跟这个月亮、太阳、星星这些比起来，人渺小多了，对不对？人只能够存在片时短短的时间。不，但是很有趣，在这里讲到神对这些宇宙里面的星宿跟地上面软弱的人，神的看法是怎么样？神在乎哪一样比较多？哪一个人呢？是吧？对，他就讲到你竟顾念他。那如果用你竟的这个语态的去表示的话，表示说什么？诗人很惊讶，很惊讶，神竟然会选到人，会想到人，而且不只是会想到哦，还会怎么样？已经顾念他。顾念是什么意思？顾念是什么意思？如果顾念一个人的话，他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哦，他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会想到他的孩子，会照顾他的一样，好像你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哦，他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会想到你，都会帮你，都会帮你更好。哦，是这样子的。哎，那这样子神对人有特别的心情哦，他到底对人有多好，怎么眷顾人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两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跟第六节，好不好？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哎，第五节说什么样？神造人的时候，他将人放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位上面呢？在这里中文的圣经翻译成为，你叫他比什么小一点？天使。不，有括号里面写什么？神。那就是翻译的人他不是很清楚到底这个字应该翻成天使还是翻成神。不，从我们现在已经经过神学家的研究，我们发现呢，应该是翻成哪一个比较对？神。 OK， 不是天使，是神。 OK， 神造人的时候，神 将人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呢？给他一个怎么样的地位呢？比他自己小一点。不但是比他小的话，但是怎么样看重他吗？看重他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这个里面的冠冕的话，不是做皇帝的王冠，是尊重这个贵宾的，当年他们犹太人给他们的贵宾的一个桂冠，可能用棕榈树枝啦、啊、做的，去表示对他的尊敬，去尊崇他。 OK， 所以神怎么样尊崇人呢？怎么尊崇人？哦，原来造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神怎么说？我们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我们都像他一样有智慧，可以有爱，有能力。哦，所以我们本质是怎么样？本质是高贵的，本质是有价值的。不只是在本质上面不一样，还有怎么样？地位上面不一样。哦，我们就跟着来就看到了第六节，怎么样？本来在这个世界里面，神创造了很多，但是神就是拣选的人，代表他去管理这些地上的万物，他所创造的。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神人站在一个非常高贵的地位上面，本质高贵，地位高贵，很有价值。所以当他看到天，要看到我们周围他自己跟这些人的时候，他惊讶神对人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恩情。所以在最后的一节他怎么说呢？我们讲一点好不好？最后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这里他并不是在赞叹这个宇宙万物神创造的伟大，他在赞叹什么？他看到我们这些人，神对人的恩情，神对人的看重。是的，从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很有价值。你我的存在不像很多进化论的科学家所说的我们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心的设计，他给我们有特殊的人物，同时他不只是让我们存在而已，还有怎么样？他不会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他会帮助我们，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人生的计划，都是量身夺住我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连上神的计划。如果你想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如果你能够活出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要跟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要连上去，活在他的旨意当中，活在他的计划当中。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周牧师，我今天周围看来看去都不像你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遭遇到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痛，对不对？有家庭破裂的，有事业的，有经济有困难的，有时候为了两餐就忙得就转不过来了。那还有周围还有很多人呢，还蛮阴险的， OK， 靠不住的。那怎么说呢？是啊，这个是不是事实？是。刚刚讲的诗篇，诗人所讲的是不是事实呢？也是事实。那怎么调和啊？主要因为什么？因为人堕落了。没有错，神在造人的时候对人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可惜人堕落了，犯罪，于是罪就进到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了罪的咒诅，所以我们有生老病死，我们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人靠不住，对不对？ 不但是神并没有就让人就这样下去，他为人预备了救赎，就是你常听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因为他的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跟神的计划重新的连上。那光信的时候没有错，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慢慢慢慢在跟神连上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神给我们救赎的计划所应许的各种的福分。要等到什么时候会完全实现呢？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虽然就算死了，我们会复活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呢就可以享受到他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福分，包括我们不会再死亡，我们不会再哭泣，我们不会再有痛苦，我们不会再有眼泪。哦，好啊。那所以讲到什么呢？嘿，一生平顺的人需要耶稣吗？一生平顺的人会信耶稣吗？有这样的人的例子，平顺幸福的人会信吗？有很多，其中一个是我。那怎么说呢？哎，我来跟大家讲讲我个人的见证。那从我自己的角度回过我一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人生的确是蛮平顺的，是很幸福的，很多我的朋友也这样的认为。那我先讲讲我自己的过去的经历。我出生在一个非常穷困的家庭，不，大部分的人在我们那个时代，那我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出生的时候是50年代 OK， 那个时候生活是很苦，大部分的人，我记得，哎，我爸爸的话只是一个小学程度的人，他做的都是蓝领阶级的工作，啊，那时候赚钱赚的不多，对，他一个人赚的钱不够我们全家的基本的开支，那所以呢，我们都要做这些什么手工艺、塑胶花等等的，来帮补这个家用，哎，我们通常吃的每顿饭都是吃个什么青菜或者一点点小鱼，就这样子，有时候还没钱买的那些青菜我们都吃什么，哎，我们就吃白饭再加这个猪油再加酱油 OK， 那有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吃的了。你说什么吃肉啊鸡啊那些的话，可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的吃的，不，这就是我的生活 OK，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我们会不会变得很苦读呢？为什么会对我们的父亲会埋怨呢？怎么这个样子，对不对？都不多赚一点钱，会不会在我们的同辈里面就觉得哎呀很没有面子，对不对？人家有参加很多的活动都没钱，都没有办法去参加，还要帮忙做塑胶花维持家计。哎，倒是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变成畸形的儿童或青少年呢？因为我妈妈很注重这个教育。还有我哥哥比我大10岁，当我开始念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哥哥已经出来做事了，而他我这个哥哥很好，他就代替了做父亲的角色，长兄做父，对不对？他照顾我啊，给我零用钱啊，等等等等的。所以我在小的时候虽然家境非常的穷困，不但是呢，哎，倒是过得不错，很好，还有我的成绩很好，所以无论是我的父母、我的家人还有我的这个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所以生活还算不错。哎，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呢，又不一样的世界。那个时候我考上了这个香港的中文大学，同时也考上了台湾的台湾大学念电机系。那时候我哥哥就跟我说了，哎，弟弟啊，台湾的台大电机系比较好，你去念那个。 OK， 我那就去了台湾。 在台湾念台大电机，你知道那个时候台大电机是台湾大学的甲组的这个什么 top 的第一志愿，那所有全部的精英都去那边，就在那个系上面。哎呀，我其实我过去都蛮聪明的 ，OK， 成绩也不差。不过一去到这个系上面的话，就变成 IQ 零蛋 ，OK， 比起来都不行。所以不是老师教得很难，是同学太厉害。那老师为着要拦倒这些厉害的学生，所以怎么样，要求都很高。那我这个呢，就跟不太上，所以念的呢很辛苦。那你会说，哎呀，那这样子的话，你意志会不会很消沉啊，自暴自弃？哎，倒是没有的。那时候住在大学生的宿舍里面，教会大学生的宿舍里面，哎，每天一上完课的话，总是先打乒乓球 ，OK， 再跟其他的大学生大家高谈阔论，讲讲天下大事，乱谈一通 ，OK， 然后才去图书馆里面去念书。那同时呢，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是70年代，那个时候的台湾的生活水准远远比香港的生活水准低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我完全没有这个经济的压力。所以怎么样呢，我也不用像很多其他台湾的学生要做家教啦，要做什么事情帮补要给自己的学费。哎，我只要一放假我就是游山玩水 OK， 做要自己要做想做的事情，那很好啊。还有更精彩的是，到我大四的那一年我都开始谈恋爱了。哎，我们呢常常都是怎么谈恋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谈恋爱的了。 OK， 我的话那个时候就去女生的宿舍，就在站在下面就等她 OK， 然后我们就会在台大的校园里面就去散步 OK，有时候就去划船，去碧潭划船。有从台湾来知道台北的碧潭在哪里吗？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就撑着伞就一起散步。我这个呢要追女孩子嘛，对不对？还要有两三个刷子啊，那所以呢我也会唱歌给她听的。唱什么歌了？当然不是唱中国人的歌那么土，那个时候就这样，对不对？都是唱美国人的，我就喜欢唱 John Denver 的。The Annie song, You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the forest, like a mountain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night and night in the desert.Like a sleepy blue ocean, 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来，你想我追不追得到？这就是现在的师母。哎，所以你想想看，我在大学的期间，我会苦读吗？其实在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愉快的最美好的人生。因为什么？自由自在，没有牵挂，没有责任，想做就做，好不好啊？对我来讲是很好的人生。我跟着来就来美国念书了，对不对？那念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一开始没有马上一大学毕业就来念书，因为那个时候我这个未婚妻了他在等移民，所以我等到他的名额到了我才申请来美国念大学。所以我一来美国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没多久他就来了，跟着来就结婚了 OK， 在第二年的二月情人节左右的时间就结婚了。一结完婚的话，哎，跟着我就想办绿卡了。我不知道你们办绿卡办多久，你们办多久？几年？需要 make appointment 吗？ Yeah， 不，那个时候我搞不清楚 OK， 反正我就填好表格。二月结婚了，三月的时候刚好大学放春假，那我就想说啊，我那个时候去 Binghamton New York， 在那边念纽约州立大学，我就上到去州立的首府那边，去怎么样 Albany 去申请。去到移民局的时候，哎， 那个小姐就问我，你有 appointment 吗？没有。那你怎么来啊？我说我是学生啊，现在刚刚开始是放春假， OK， 那我自己又没有车，那从我们Binghamton到这里 Albany 的话，一天只有两班车，就是一班去来 Albany， 一班就从 Albany 回去 Binghamton， 我就是这个样子了。他说你想一想看，那个柜台小姐想一想， OK， 好了，那你等到一点吧。哎，没有想到一点一见那个移民官的时候，他就这个盖章，所以我就拿到了那个临时的绿卡，那五月的时候就拿到正式的绿卡。哦，很简单，然后跟着来呢，跟着那个学期呢，念完暑假的时候我就毕业了，拿到我的硕士学位。哎，跟着来呢，就马上就在当地的 IBM 的实验室里面做事情，哎，很顺利。跟着来呢，一年之后就生了孩子了，而且买了房子。所以我在这个美国的短短的时间两年的话，我们大部分人的留学生的美国梦就已经做到了。哎，跟着来以后的生活，也是很不错的。哎，生了小孩了，在忙着家里的，一方面很有冲劲的去做事，对不对？哎，我做事成绩也不错 ，OK， 年年加薪都是评估的，排队都是排在前面的。哎，不错。那孩子呢？孩子也不错，家庭也很幸福。哎，我的孩子都是 UVA 毕业的 ，OK， 现在都是独立了，有不错的工作。还有我们平常玩呢，我们休闲的时间怎么样呢？哎，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去迪士尼啊那些地方玩的。OK， 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冬天去滑雪，夏天就去夏威夷啊、Cancun 啊这些地方潜水啊，怎么样？跟我们也喜欢大自然，所以我们也去国家公园去露营啊，做这些事情。然后每年我们分别会回香港跟台湾。哎，这样的生活狭义吗？嗯，不错的，不错的。我们拼命的赚钱，我们也拼命的玩，哎，不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生活相当平顺的。哎，这样不错的生活，需要信耶稣吗？耶稣还能够给我什么？哎，我不只信呢，我还是放下了我高薪的工作，做一个穷的传道人。为什么？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在我念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就信了。我对这个罪的事情很敏感，我昨天晚上就讲了，我会被鬼追的，就做梦的时候。OK， 那所以我就接受，很容易就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OK， 我信了之后，我一直在教会里面，在学校里面的团契里面很活跃，去追求这个信仰的事情。哎，到大学的时候，我住的是教会办的这个学生宿舍，所以在那个时候，信仰跟生活更加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哎，到我来到美国念书，毕业之后做事，啊，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哎，家庭有了孩子了，忙很多了，而且自己事业也做得不错，所以都在这样打拼。再过一下的以后呢，就在想另外一个梦想，希望 financial independence， 就是说希望能够赚够多的钱啊，就可以不用再做事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OK， 就是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从单纯的信仰，就离开了神一点，只做星期天的基督徒，神透过一些事情又将我带回来，让我认识到人生并不是只是追求地上面的生活的幸福快乐，人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人在神的眼光当中有崇高的地位，有崇高的价值。哎，他不只是这样子，还为我周伟天这个人有一个独特的生命的计划。所以从此我回到来这个信仰里面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眼光，我知道我的家庭不只是靠有钱有闲去玩就够了，对不对？我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要让我的家庭有神在当中掌管。所以我去那个时候参加很多的婚姻的座谈会， 学习怎么样在我的家庭里面用神教导的道理去养育我们的子女，我们怎么样跟师母两个人之间怎么样互动，建立在神里面的感情。哎，不只是这个样子，我也在开始在查经的班里面更加活跃。而那时候我在参加活跃的时候，我更加有一个使命感，我知道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知道神的话语能够给人希望，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很热心的去更加传福音，我很热心的去教导主日学，去带领查经班。哎，就像我昨天晚上有讲到，就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次机会去到中国去做培训，神感动了我，甚至愿意放下我高薪的工作，苦哈哈的做传道人。哎，这些什么夏天去夏威夷潜水啊，那些事情都不能再做了，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有一个新的使命。那可能会问，哎，你这样子离开这样子那么狭义的生活，所谓在事业上面有成就的生活，划得来吗？划得来吗？我跟你讲，绝对划得来。那你说你从前的生活不好玩吗？好玩。我做工，我不是做的垂头丧气的，都是很有成就的，上司都很赏识，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失败的计划。哎，那也好不好玩呢？好玩，我生活很有意思，很有乐趣。不过，当我看到人生命的改变，我看到福音在他生命的里面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作用，从一个绝望、没有希望的人生变成有希望，从一个软弱惧怕的一个光景当中能够变成刚强有力量去面对所看到的挑战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很满足很愉快，比我去潜水去滑雪要好多了。那另外你可能有问题，哎，很多这些念科学的人说科学跟信仰有冲突，信仰都是迷信的。我跟你讲，我自己是念科学的人，而当神我刚告诉大家带回来这个信仰之后，我怎么样，我很认真去研究这个问题，我参加很多学术的讲座，听这些创造论的科学家像 Henry Morris Twin Gish 等等的这些人，我发现其实信仰跟科学完全没有冲突，很多时候只是有很多人让他误解，有一些科学家让他搞过界就变成科学主义，有些讲圣经的弄得不是很清楚，跟科学没有弄清楚，所以将这个神学的范畴、信仰的范畴搞过去了科学的范畴，其实两个没有冲突。那还有呢？还有呢？在我的人生里面，我真的就像我刚所讲过的，经验到在神在我身上面的计划，我经验到的丰盛的人生。是的，一个一生平顺的人，幸福的人，需不需要耶稣？会不会信耶稣？需要信耶稣。为什么？我们并不是只是在地方追求汲汲营营，或者就在忙，就睡觉上班，睡觉上班，对不对？而不是只是要，或者说睡觉去玩，或者去玩，不只是这个样子。我们有更高的一个层次，更高一个层次的人生，神已经为我们准备好，我们要连上。每一个人都要相信主耶稣，不只是互化你的生命，实现你的人生，而是连上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让他做你的救主，让他做你生命的主。是，不是只是在很困难的时候你需要主，在你平顺的时候你也一样需要主。是， 跟随主，活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唯一美好生活的方式，是唯一有永恒价值的生活。哎，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现在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有特别的恩典。所以说，我们看来是软弱的人，但是你透过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做奇妙的事情，而特别你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人生，让我们能够惊艳到你的大爱，你的能力，也更透过我们，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彰显你的荣美。耶稣，我们为着你的恩情，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开我们的脸，让我们能看见，像我自己一样这样看见，让我们都一起连上你的计划，连上你为我们人生所预备的特别的计划，让我们活出真正的人生。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来自奉主的名，阿门。